第三段时间第三课，我们可以吗？我相信你们可以撑得住，不要对自己太好。这是李弟兄说不能忘记的话，不要对自己太，不要对自己太好，要对别人好，但是对自己却不要好，不要太好。我们来到讲到地位，长老的地位。源头三课，下一次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讲到功用，功用跟带领，长老的功用和带领，我们会细细的提到三篇长老的训练、长老的起源、长老的地位。你要写下来长老训练第八本，是有一套的关于长老训练的信息，这一八本书，然后第八本你可以，我们来进入它第八本的内容。有些第一带领弟兄在他们的地方召集太长的时间，可能要到别处去，让新人起来带领，这非常好的，也在发生了，在一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实行。你知道吗？改变环境对我们来说是好的，叫我们活过来，叫我们有第二个春天，或者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不要怕改变或转变。不要一直抓牢住所谓的地位或是身份，这些东西我们并没有什么益处，不值得我们来抓住，需要改。还有一些美国许多城市需要开展，去我们需要弟兄们起来去在开展上有份。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有兴起一个新的教会生活，有时候你的搬家的时候，长老是不能够转移的。有些警察退休的时候，他们还带着一个身份证，可以把他的东西牌子拿出来做一些事情。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名片，或者是你是一个带领弟兄在这里，并不表示你能在别处就成了带领的弟兄。我们让这个年轻人起来有份于带领。当时李弟兄所讲的是面对华语的弟兄们说的，有些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需要被成全。有些弟兄需要到别的地方来执行这个他那一份。我在200城市，可是我又不在200里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感谢主，这里有一团的长老们，长老团来背负责任，负责当地教会的一切责任。我们所损失的乃是一些弟兄们，有意义，就他们是好的，但是却有意义。他们所谓的意义，是因为他们的个性、性格，他们性格的问题。 他们喜欢跟人辩论，跟人有不同的意见，喜欢辩，习惯性的。这些意义呢，就把他们吃掉，因此是没有路，所以我们就损失了。我知道一个地方你去了，你在那里常常争吵，你走了之后呢，他们又在吵。我们有后面的历史，我们有意义，我们需要被了解，甚至这些意义把他们吃掉。把年轻的弟兄们带进长老职分这里，我们需要准备好。不要给年轻的当长老，免得给他们的骄傲之后毁掉。这是讲到1980年李东所在台湾的带领的话，就说到当时30多岁的时候，因为主耶稣禁止都要30岁开始，祭司职分是从25岁开始学习，30岁才禁止，但主耶稣也是30岁才开始。我有更多的一些经文，但是你需要自己读。那我们来回到这个长老的地位这里，在地位我们需要进入旧约。我们看这个纲目有许多的注解，当你读的时候不要跳过去啊，要进入所有的注解。我只是读一个注解给你听，就是第一大点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回到源头起源，看到神如何做事情，在旧约里有一些很好的很美的图画和注解。让我读一读申命记16章。主二，这讲到审判官和官长。神百姓中间的神圣管理，不是专制，也不是民主。神百姓中间的神圣管理，不是专制，也不是民主，乃是神治，按着神所示，由神自己直接治理管理。在旧约以色列中间，神管理他的百姓，乃是按照他常识的说话，就如写在律法中的话，并按照他祭司的说话，就如借着大祭司的胸牌由乌灵土民所启示的，或借着神的灵降临某些人身上，使他们能做圣言者，说神的话所启示的。这里有两种人，一个是长老们里头当中所找出来的，就是祭司，祭司就是借着这个胸牌来读啊，就是乌灵土民来读这神的启示。另外一批人叫做申言者，就是在士师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君王时代的时候，有士师是为着神的，是为着神治的。拿单 就是被神差派，就对大卫说祭司的说话，就是好像长老在会幕里面所得到祭司的说话。有常识的话，有即时的话，也我们都需要这两种的说话。我们有祭司，也就是圣言者，同样的是跟这个君王有关，还有再者，神的管理是借着一些人做代理而执行的。祭司和长老、士师或君王是为着神的神治效力做直接的管理者。在新约的教会里，使徒的教训顶替神行政中的律法。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，就是整本圣经，从新约圣经，从福音书到启示录，这是我们的律法，也就是我们常识的话，是我们凭着而活的，这是我们新约的宪法，这是新约的宪法，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。使徒的教训顶替神行政中的律法，而众召会的长老是直接的管理者，按照使徒的教训来治理。你就业有祭司、圣言者，还有长老，还有君王，四种人都合在一起工作，在执行神的行政。在新约里，基本上在地方召会里是一群人，这一群人就是长老。在新约里，所以长老也就是祭司，接受直接的说话，祭司的说话。所以祭司也是士师。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照着使徒的教训，也就是新约的律法，也就是新约的律法。至于这个祭司的说法，所有的信徒还有长老都是祭司，不仅是长老，所有神的信徒都是祭司，有基督做大祭司在他们中间，活在他们中间，这些都是来取代旧约的物灵跟土民，也就是我们调和的灵，也就是物灵跟土民所有的功用。这物灵土民胸牌有18个希伯来的22个字母，借着这是发光啊，还有这个黑暗的时候，这些来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的，一句一句话成了神的说话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说话呢，就带到长老那里去，让长老们来执行。所以长老只是一个代理者，那是旧约的情形。在新约里呢，也是在新约里，两者变成一个一种人一者。我们把这个神的子民要放在我们的心上，借着祷告，我们来读，像读胸牌上的石头一样， 寻找主的带领来执行他，长老就是如此来执行这个。我鼓励你要进入这些信息这些话。那我们现在回到纲目，神呼召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并圣别的国民。第一，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是一民一国，从埃及出来，在西奈山，这西奈山的这个国度里开始了神在这地上在他百姓中间的行政。第十八章国度成立，律法被颁赐，借着摩西颁赐律法，神亲自来执行他的国，就是以色列国。第二点，神凭着他及时的说话加上他常识写出来的话，借着一些代理人施行管制，就出埃及记28章30节，刚才我所读的。神在他百姓中间的行政不是专制，也不是民主，乃是神制，指明神亲自来管理、管制、管理、治理。在神的国里呢，神不许可任何人来管理，他自己就是王，神是独一的王，只有他是。那个就是神制，但是他要执行的时候，他需要代理人来指引，他需要借助一些人，就是在他的百姓中选出一些人来执行的。所以这些代理人就是祭司和长老，就是就业的光景。祭司乃是领受神的话和神的说话的人，神常识和祭司说话乃是以色列人活的宪法。这是历世代中最高的宪法，最高的记录。在美国有三大部门，甚至今天的宪法它还是活的，你怎么样来解释那是又不一样。我不能说我们都有圣经然后各有自己的解法，是不行。有些师师们自己解释自己的话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有我们的解说，解开的话是平衡的。在我们当中的知识，这个有解开的话是平衡的。你要进入，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如何来执行在召会中。神常识的说话乃是写在律法上，神及时的说话是借着大祭司的胸牌又乌林土民启示出来。这里有另外一个注解，请你们进入。然后大祭司把所领受的话传于长老们，长老们就成为神百姓中直接的治理者。祭司们软弱了，圣言者就兴起来加强神的说话。约罗波安这是君王，还有一些哈该也被兴起，恢复当中都被兴起来为着补充加强神的说话。 随人说话就是神的管理，所以他的行政，所以他借着他的话来执行他的行政。第六点，旧约所发生的事都是预表新约的行政。我们要明白，神今日在他新约行动里的行政，就必须回头看旧约。好，明白，完全明白神行政的实行。我们好好来研读，尤其是年轻的弟兄们要研读，要研读神行政，神的行政，好叫你有正确的观念。你说传统的观念是错误的，那是只是一个传统，其实传统观念是不是照着圣经的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神在新约里的行政，就说到我们自己了，使徒所设立的长老。这里第一是使徒来设立长老的，长老不能设立长老。我曾经发生过也是很奇怪的事，长老设立长老是没有这回事的，是长老是被使徒所设立的。行传是行传24章23清楚记载，使徒们传的福音，并将圣徒们形成地方召会以后，就在圣徒中间设立长老，或者他保罗差派他的代理人来设立长老，像提多提摩太一章一样。第二点，提多一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建立召会的使徒有地位和权利，差遣代表者去设立长老，就好像提多和提摩太被保罗差派一样。使徒设立召会与长老后与他们的关系啊，在已过80年的风波里呢，有很多的争论，尤其是有异议者。他说到使徒们设立长老之后就要放手啊，他们只做是李弟兄说的，不要再来干涉我们。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做使徒的保罗是在召会的治理上放手，但在教导指示并吩咐召会的事上并不放手。就好像临前所发生的那个淫乱的弟兄，他把他赶出去，他自己没有做，但是他叫这个哥林多召会的长老们做这件事，所以他们执行了。所以保罗是他们的使徒，他有这个权柄和地位来教导召会，指示召会，吩咐召会来执行，就是照着他的教导，就是使徒的教训。他是使徒，没有地位治理召会，但他有地位权柄权指认吩咐长老们治理召会。他甚至叫提摩太说，嘱咐那些人不要教不同的教训，因为提摩太是当时也在那里，是一个长老，在以弗所那里，他就叫提摩太来执行。他是使徒，没有地位治理召会，但他有地位权力和责任吩咐长老们治理召会。第三点，长老是祭司和治理者。在旧约里祭司是一般人，长老是另外一般人，但在新约里这两班人乃是一个。二，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包括长老们向着神都是祭司，而基督是大祭司。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点，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，我们大家都是祭司，长老们也是祭司，该是在神的管制中治理召会的人，就是祭司长老们。圣言者和教师乃是能帮助祭司职任和长老职任的人， 我们基督徒在以弗所四章里面，我们这个基督啊是头，是把这个恩赐子赐给召会，有四批人，有使徒、圣言者、传福音者和教师，还有这五四种或五个名称的，这一些是基督给身体的恩赐者，为着成全众圣徒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个也是没有不能辩论的。这些人恩赐者并不是执行者，他们只是恩赐者，他们是成全众圣徒的，他们不是行政执行者。关于当地教会、地方教会的执行者乃是长老们，他们是长老，就是唯一的那一半人执行，还有一半是执事。新约里的长老是行政的执行者，他们也是执事、祭司，甚至有些是圣言者。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许多基督徒只是寄望于那五种人，他们不知道神的经纶里是包括长老们是占了很重要的执行的位置。我们以前说哦，使徒、圣言者、传福音者，哦，长得提到长老是比较次等的，无所谓，不认识他们都无所谓，他们不需要训练。若是你这样想法，你是错的。所有的恩赐者都在这里，若是没有长老们来合作，你几乎是执行不出来的。随后面这一段会说到长老们的合作是非常要命的。他们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来执行，要不然就是一个拦阻者，是一个可以成了帮助，我也可能成了一个受损，叫教会受亏的。
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来使得这些都能够运作，使整个身体都能够运作。若是你不合作，你要是还不晓得新约的教训是什么，你若是对圣徒们都不感兴趣，那这整个教会就起不来了。我们有相当丰富的执事，是不是？这一切就像是尼加拉瀑布一样，这样的丰富的倾倒下来。但是你去看到一个教会，如果是不工作，好像一切都推动不了。李弟兄说啊，执行着神秘密之路，乃是因为这些长老们太被动，无法推动。他们都对使徒的教训不予注重，所以都教会也带不起来。 甚至还有负面的影响。我相信这不只是在北美地区有的现象，在任何地区都会有这个情形。弟兄们，你现在知道长老的职分是多么重要了吧？这不是说在前排给你留个位置而已，也不是就签支票而已，也不是来决定这个墙的颜色是什么，或是宣布事情。不，这不只是如此，而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乃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就是啊，完成神的说话，在某一个时代完成他的行政，来执行他的经纶。若长老们不愿意动，那没有人会动的。长老们不自己进入，那没有人愿意进入的。你去告诉人家说，哎，去读生命读经，但是你又不读，那这算什么呢？很快大家就会发现的，因为你只会说而已，但是并没有任何丰富的供应出来，你只是一个宣布事情的人而已。你知道吗？谁有最后一个宣布的权利吗？那就是老板了。老板都是最后说话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我就是老板，记住哦，我总是说最后一句话的人。甚至说了最后一句话之后，我还是要站起来再说最后的一句话。弟兄们，不只是听起来非常的滑稽，非常的可笑，这真是很无稽之谈。难道这就是长老的，我们对长老的认识吗？不，绝对不是的。而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，就是把使徒的教训完成，把使徒的交通推广出来，来完成神的行政。不是在管理的事上，不是在强调在管理或是做什么决定，而是把他的话说出来，来牧养、建造召会。在旧约里面说到祭司是一组，在新约里面这两个组都是一成而为一了。所有基督里信徒包括长老们都向着神是祭司，而基督是大祭司，长老们也是祭司，该是在神的管制中治理召会的人。伸言者和教师乃是能帮助祭司执任和长老执任的人。使徒的教训乃是神新约国度的宪法。我之前提到了这一点，在旧约神的国里，宪法就是律法；在新约神的国里，宪法乃是使徒的教训。使徒的教训就是完整的新约，没有人可以加添什么，或从其中删去什么。你读这个启示录22章，你就会知道。三，这不像是美国宪法哈，不断的有修正宪法、修正案上来，但是在圣经里面是完全，神圣的宪法里面是完全没有修正的，它是说的非常完全、完整，不需要修正的。若召会发生了难处，我们必须学习静默，到神写出来的话前，就是新约的宪法前，不带任何意见，来看主是怎么说的，看神是怎么说的。第四，执行成文宪法还需要主及时的说话，要得着主及时的说话。长老们必须进到主面前，停留在主的面光中，仰望主，还要读胸牌上的石头，就是读召会的众肢体，使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并如何去做。长老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光中有很多的交通，那在基督爱的度量里，巫灵和土民就必定会说话。 长老们就会知道主对他子民的心意是什么，以及主在他们所在地位置那里的召会想要执行的是什么。我必须要说我个人的操练呢，不管是在召会的情形或是在工作的情形来讲，有许多和方向领导引领带领有关系，到底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有许多神的说话在你们当地召会，就是说你们应该往哪走呢，很多召会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有时候前进了一点点，最后又开始漂流。这些召会都是不会往前的，所有召会都应该有个方向，甚至在这个新年2015年，你们的方向你的目标是什么，贵召会要何去何从，你想要完成什么，想要达成什么目标呢？结果呢，大家回答好像是诶，是吗？我们是应该有什么目标吗？所以这个长老的好像他的基本工作就是保持现状了啊，做这个诚心啊，推动这个一些行政事务等等，这当然也不是错的，把一切事务都照料好料理好，这不是错啊，也对。但是到底有多少长老们领导领头弟兄们能够在一起有祷告，来寻求主的带领，来寻求贵召会应该何去何从。譬如说本地这个尔板召会在要来两个礼拜，我们就是有计划要所有的长老们和还有另外一群弟兄们聚在一起，有30个左右，我们会把时间摆出来，来跟主求这2015年求主的带领是什么，并设定一些目标，这就是我们该做的，是吧？任何这个企业都必须要有计划嘛，是吧？你没有计划不行的，你要做什么生意都必须要有计划。今年你想要达成多少的营业目标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，做生意你必须要知道你有多少钱，你有多少资本，你才能做生意，是吧？计划规划，然后你才是认真的在执行你的企业计划。我不是说这样说就是不属灵了，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面前有花时间与主交通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，就是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在主面前，有相当的时间，我们应该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实行操练，来寻求主的说话，他及时的说话，他的膏油涂抹。我怎么做呢？乃是把召会和圣徒挂在我们的心头上，来到主面前。主啊，你在北加到底打算怎么走呢？我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但我必须要先从他那里寻求他的旨意，对吧？主啊，你对这某处召会的这个心意是如何呢？你想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？下个月你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有使徒的教训，我们都有执事的一切的这丰富了，那要如何来执行？你必须要从主那儿来寻求，你不能来靠临处召会的长老了。当然我这不是说来鼓励你去独立了，我们都需要交通，是吧？我们彼此学习，我们都必须要像一般的行动。召会是在你的治理之下，你在神面前是有责任的， 你怎么可能说就变得这么被动的保持现状就可以呢？因此在照会里面有许多不正常的这个光景呢，都是可以解释的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也愿意来针对它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，在要来的这些日子里面我们一起来面对它。它不应该如此的，不应该是如此的。教会如何的成长呢？为什么多年来都没有什么长进？你如何来加强你的圣言聚会、儿童聚会、青少年或是大学生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？哦，我不知道啊。好，这乌灵跟土明要与主花时间。使徒的教训乃是真的领导，在新约的领导里，实际上不是由一个控制的人来领导，乃是在一个执事里，借着那些带进执事启示的人，由一个控制的启示来领导。你必须要仔细的咀嚼这样的一句话。二，使徒们在使徒的教训上非常严格，不容忍任何与神新约的经纶不同的教训，这就是长老的工作了。你必须是一个守卫者，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教训进来。有些长老们不只是不是这个守卫者，并且接受了许多不同的教训。哦，好像这个也不错，那个也不错，看到什么不错都把它带进来。因此他们带进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，和主恢复的本质是完全相悖的，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不清楚使徒教训的一些长老。第五大终点，众召会在行政上是地方的，但绝对不是独立的，只有在行政事务上是地方的，但绝对不是独立的。主向一个召会所说的话，就是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。我的确受到很大的激励，就是看到这么多弟兄能与大家在一起，从各自己的召会来，但我们都是一，不是独立的，而是我们都是一，我们都是对同心合意的行动，就像那七处召会，我们都必须如此。这乃是正常的，这乃是正确的。别说我们已经放下了我们的本地召会了，不，我们从来没有放弃。我们乃是在身体里面来实行地方召会。众召会都该听使徒们从神所领受的话，就是新约的教训。三，我们需要分开的在地方聚会，但众地方召会仍是基督独一的身体。我现在说完了，我再花几分钟来总结。最后 Terry 还有几句事情要宣布。弟兄们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训练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真的吗？是不是我们要继续进行呢？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我们有300个人，基甸的兵就像基甸一样，基甸开始的时候是有数千人，最后剩下300人，我们是以300开始，那我们结束呢会有多少？也许下周只有一半人来了，但是我不会受到任何的拦阻，也许真的应该只剩下一半了，是吧？一半的人都是相当认真的，不只是数字， 这不在于数字，那在于我们的态度。我恳求你们，现在堂课训练结束了，重要的开始了，就是下整个周，一周来我们要如何来实行。我们必须要在一起聚在一起，你必须在上网去做记录，必须要每周要读一篇信息，最好是彻彻底底透彻的，除了你们正常的长老聚会时间之外，再找出一个半小时聚在一起。全部都在一起，至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。若是时间没有到那个时间，那你这是无法专注的。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追求的一个气氛，也需要很多的祷告，好吗？好，我就在这儿停住了。